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现在还是讲的第一序分，就是通途的通序，那么在这里是第四，说明众圣，当时的听众属生，通途的六种成就来说。这就是所谓众成就，众圣当中第一的检定众类，第二探其圣德，第三依德立名，这都已经讲过了。现在是第四啊，结束难测，总结在塔瓦天宫说十地的时候的听众啊。无量无边十大数，经文在第七页的最后一行的最后四个字连到第八，就是解脱月菩萨到这个菩萨为止啊，就是列出当时的这个上首的菩萨众三十九位啊，那么接下去经文说如是等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众，这一段呢就是第四结束难测总结，在他化自在天宫说十地品的时候的听众的数目啊，没有办法测量说它有多少了，所以叫做结束难测，难以测量听众的数目。经文是列出十大数啊，无数无量等啊，就是华严经的所谓十大数，在数目字最多最多的数目字，这十大数第一是无数，第二就是无量，第三就是无边，第四是无等，第五不可数，第六不可称，第七是不可思，第八不可量，第九是不可说，第十是不可说不可说。经文只列出到第九的不可说，而第九的不可说这一句啊，它就含有第十的两个不可说在里面。所以以华严十大数来总结当时说十地品的听众之多，这个十大数啊是出在后边无生七品啊，整部华严的后边啊有一品叫做无生七品，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无数的无生七啊，三到无生期间那个无生期，无生期品里面列出的这个数目字啊有120几种了，那么刚才念的这个数目字就是那个110种的数目字的最后啊，最后它到最后啊每一个数目字都是加上两个就成为一个，例如说无数无数为一无量，无量无量为一无边，无边无边为一无等，无等无等为一不可数，不可数不可数为一不可称，不可称不可称为一不可思，不可思不可思为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为一不可说，此又不可说 为不可说不可说啊，那么又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转，这个四目字最多还是到最后的不可说不可说转啊，但是那个后边的几个啊把它略掉，只说这个无数无量的十个数目字到两个不可说为止啊，为十大数，平常在华严里面称为华严十大数，那是叫做数目字最多最多的境界啊，这为佛能第一能知道了，别人没有人能够知道的，究竟这个数目字多到什么样子，有多少别人不知道，就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知道，只有成佛究竟佛国才知道这个数目字究竟是多少啊、嗯。那么这是华严经的十大数，在我们中国也有十个大数啊、嗯。中文的十大数啊，我们平常说这个数目字最多就是到亿呀、啊，亿，万万为亿啊，人字旁一个意见的意啊，万万为亿啊，那么这样子一直往上加呀，这个实数的第一就是亿，亿亿为兆，兆头的兆啊，亿亿为兆啊，现在我们平常这个钞票的数目字算了最多的时候读到兆数，兆意义为兆，几兆嗯，再往上的就很少用上了，兆兆为经，经东京北京的那个经，京都的经，兆兆为经，这是第三了，经经为子，金金为子，两个就已经满了两个金，那就叫做子，这个子字啊就是那个我字旁，和尚的和的那个我啊，我字旁把那个口拿掉，活的口拿掉，换上这个姐妹的姐的正邪的那个姐字，那个女字旁拿掉，凑上这个我字那个子，子啊，就是精进为子，子子为该，子子为该，两个子了，满了两个子啊，那就叫做该，这个该啊就是土字旁一个十二地字的最后那个亥字的亥，那个该啊，该该为让，让土让的让，土让的让，该该为让，让让为沟，沟水沟的沟，让让为沟，沟沟为卷，卷三点水做过这个尖子的那个尖，水尖的那个尖呢、啊、三点水一个门字里面一个日子那个啊，就是让让为勾，勾勾为简，简简为正，正确的正，正确的正，简简为正，这是第九了，简简为正，正是第九，正正为在，天父地在的那个在，天父地在的在，在是第十数了，在是第十，那么到了在数啊，在古书里面说这个在数的数目字啊，地载满了，整个大地载满的数目字才叫做载，所以真正为载，到了第十载数以后啊，没有了，没有了，中国的十个数目字从亿算起的这个十个数目字啊，亿兆金子该让交减正在运在的在了啊，天福地在的在啊， 当然这个数目字就没有办法再说了啊，这是中国的实数，中国的实数啊，可见中国人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学问啊，脑筋啊，跟印度人要差不多啊，啊，有许多啊很相似的地方。华严经有十大数，我们中文里面也有一个十的数目是最高的境界啊。这是说明当时在他发自在天宫说十地品的时候的听众的多，多到十大数那么多的诸菩萨摩诃萨众啊，菩萨摩诃萨都知道了，加上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了，摩诃菩提萨多大菩萨。那么前面已经说过，最起码这个听众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啊，那么尤其还有很多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出的。那么这就是第四啊，总结说明当时的听众之多。接下去经文说，金刚藏菩萨而为上首，这是第五啊，列出标说法的主人啊，他的科范叫做标说法主，标明在他法自在天宫说十地品的这个说法的主人啊。虽然佛在天上，佛在他法自在天宫坐在正位上，但是当时说十地的并不是佛自己说，而是金刚藏菩萨说的啊。金刚藏菩萨而为上首，前面39位菩萨名字啊，只是按照经文把它列出来，并没有做解释。因为我觉得菩萨的名字啊，大致总不出越他的修因，越他的正果，或者是借比方，或者是越法义来定他的名字啊。如果要解释的话，顶多是望文生义啊，看到这个文字里面可能含有什么意义，就做什么意义的解释。但是实际上菩萨呀，这些都是大菩萨，众德必具呀，他具备无量无边功德，不能单一个名字来包含他所有的功德，那么只是以他这一个名字来代表他的符号啊，某某菩萨，就是第一个名号啊，来做彼此沟通的方便啊，没有名字不晓得是谁呀 啊，所以必定有这么一个假定的名号，但是不能以这个名号啊来决定这位菩萨的他的功德，所以因此把这些名字除掉梵文把它翻译之外，不做解释。假如要望文生义做解释，你懂得佛法的人自己看看也可以知道，也不必做解释。所以前面39位菩萨名字啊没有解释，而现在这个说法主金刚藏菩萨这里要做解释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表法的意义。先说金刚啊，它是借世间的宝物啊来比方菩萨的圣德，金中之刚是世间的宝石当中最宝贵的一种，就是金刚石啊。那么天上啊，第四天王那个地方倒立天呢，有这个金刚宝。它为什么叫做金刚啊？因为它是最坚固的啊，任何其他的五金啊都不能破坏它啊，任何物品都不能破坏金刚，所以叫做坚，最坚最硬最坚固啊。那么 他的奸污啊，能破坏一切万物，所以叫做罪力。金刚两个字，平常说它含有最坚、最利两种意义。最坚固，不被任何诸法所坏；它最利，能坏一切诸法，能破坏一切万物。那么因此在佛法里面呢，往往拿金刚来做比方。例如等觉菩萨一生补处，他要成佛的时候坐在菩提树下，最后要成佛呀，要破那个最难破的三相无明。那个三相无明最细最难破的，这个时候将成佛的菩萨要用金刚后心啊，破这个最细的身相无明。所以那个时候能够破身相无明的那个功用的智慧啊，那个般若智慧叫做金刚慧，金刚慧。最后成佛能破无明的那个最细的无明的这个功夫，那就叫做金刚后心，金刚后心。这一念心破除这个最后一品的微细的身相无明，那么破除了，当下就成佛了，就是无上正真正觉的究竟佛果了。所以用金刚啊来比喻这个最后将成佛的菩萨的那个坚定的心，他这一念心不为任何环境所坏，所有的魔境强软二魔都不能损害他，而他能够降服一切魔境。所以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最后魔王用强软二魔来扰乱佛，强就是用这个武士各种的武士的这个武力想要来伤害最后身菩萨，但是所有的武力到了这个最后身菩萨的面前，通通都变成莲花，都不能伤害菩萨，所以强魔不能损伤。那么然后用软的魔用天上的美女最美丽的这个女人来扰乱你佛，可是一到佛的这个最后心菩萨的这个面前呢，他在跳舞的时候突然之间都变成老阿伯啊，通通都变成老阿伯啊了。那么这个一看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个舞也跳不下去了，赶快走开了。那么最后他这个降魔成功了，成佛。那么能够做到这种强软二魔都不能伤害他，那就是金刚后心的力量。这个心力强软二魔不能破坚，能降服强软二魔叫做力。同时金刚本身有光明，所以叫做这个坚明力三种的意义又坚固又光明又最利所以他能降服一切，不为一切所坏因此啊，般若就拿金刚来做比呀。我们平常念成习惯的，大家都会念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就是用金刚来比般若呀。所以佛法里面呢，经常借用金刚来做比方。现在这位菩萨他叫做金刚藏，就是显示他的心力，他是已经是最后身菩萨他有这个金刚后心的这个功夫啊，将要成佛了，所以他才能够说出这个实地的这个道理。因为实地是他是过来人啊，现在他已经是到了等觉的最后心啊，所以实地他自己经验过来的，所以他才能说，因此需要这个金刚藏来说这个实地。上面是说明这个金刚两个字的意义，接下去再说这个藏，藏就是含藏的意义了。 里面包含很多道理呀、啊。按照韩山大师的华严纲要里面的解释啊，他说这个所谓金刚藏，因为由金刚藏说法的原因啊，这好像大地呀、啊、由金轮来保持世界，说我们这个脚踩的这个大地，地下面最下一层呢、啊、有这个金刚，叫做金刚际，金刚际，际是边际的界限的，最下一层就是金刚啊、由金刚轮呢、啊、这个金轮来保持整个世界的种子啊、由金轮保持整个世界种子啊，以大地以金刚为体啊、那么金刚在最下一层呢、啊、来保持整个大地啊、以金刚为基，这是表示啊这个菩萨已经彻证他的根本智，诸法的根本呢、啊、根本智具备圆满成就他原有的根本智，因为大地以金刚为基为体，那么以金刚藏来说法，显示他已经啊成就这个金刚后心的智慧，以此为题表示他有根本智成就那么因为修行佛法呀，都以实地的法体呀，实地为一切法的法体，以实地为体，所以要有亲证经这个根本智的菩萨来说这个实地的法体之理，所以要有金刚藏来说还有这个藏字的意义啊，纲要里面提到这个楞伽经里面说，他说楞伽经说是藏如来藏，楞伽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藏如来藏，是就是我们这个八识啊，第八乌拉耶识，这个第八乌拉耶识啊，印度话乌拉耶翻成中国话就叫做藏，平常简单称它叫做藏识，而这个藏识里的意义啊，它就有三藏佛法里面的名相哈，同样是三藏的名相，我们平常听惯的都是经律论三藏，现在这里第八乌拉耶识的藏也有三种藏的意义，可是不是那个经律论，不要搞错啊！这个三藏就是能藏、所藏、我爱执藏。我们的第八乌拉耶识，第一是有能藏的功用，所以就一家往往喜欢把这个藏师啊拿仓库来比，好像世间的仓库啊，它呢里面藏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世间的仓库再大呀，它只藏有形的东西，是有限的，而我们这个第八乌拉耶识的藏啊，它能含藏无量无边的种子啊，无论是染发净发，染发的里面的善发恶发乃至禅定的不动发，世间的有漏发，出世间的无漏发，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一切一切的种子统统含藏在这个第八乌拉耶识里面。第八乌拉耶识为能藏能收藏，所有一切种子都在我们第八乌拉耶识里面藏住所以它能藏，它能收藏很多很多的种子，这个种子碰到因缘它就会生起现行，所以我们平常啊动一念就有一粒种子落在第八乌拉耶识里面，那么这个这一念的种子落下去啊，将来碰到因缘它就会生起现行，就会有所结果所以从前呢有个演戏的人唱戏啊，做戏野狼啊，他在演外台戏的时候，这个女的她要演比丘尼啊，演尼斯，这个不得已只好把头发剃掉了，穿上出家衣服啊， 是假装的比丘尼呀、啊，他本来就是表演这个比丘尼呀、啊，这是演戏方面的表演而已。可是他正在上台表演比丘尼的时候啊，他动了一个念头，哎，不错啊，这样子当比丘尼好得很呐、啊，头发剃光了，那么这个圆顶方袍啊，这个身相庄严呐、啊，哎。唱戏当比丘尼没有什么意思，我希望将来能够当过真正的比丘尼。他只在演戏的时候动了这个一个念头，也没有讲出来，只是他心里这样想，这个种子就种在他的第八如来识里面呢、啊，慢慢引让，过了好几劫，不晓得几万劫，到了最后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她还是个女人，结果她去出家了。啊，不但是出家了，而且修行证阿罗汉果了。啊，他为什么会修行证阿罗汉果呢？那么佛才说出他的本因啊。他说这个人呐、啊，这某某比丘尼，他在久远之前演戏的时候演比丘尼，他心里动了一个想要当比丘尼的念头，有这一念，今天因缘成熟了，出家，不但是当上比丘尼，而且是阿罗汉比丘尼。所以发心非常重要，发心非常重要啊！各位在座的比丘尼众，也许过去演过戏吧，啊，那么今天也是真正的来当上比丘尼了啊。那么如果能够当上阿罗汉比丘尼，那更是不得了了啊！纵然不能当上阿罗汉比丘尼，将来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也很了不起了啊，生死也了了。所以啊，心里动一个念头。第八如来也是就有这个种子啊，因此修行真正要修行的人要从心地下功夫，不能让他随便动念头，因为你动了一个杀人的念头，将来你一定就会去杀人，动了一个坏的念头，将来就会做坏事，所以因此之故啊，时时要保守这个心啊，扶持这个心念，不让他动坏念头，要动好念头啊，多动将来当比丘尼当出家的师父啊，弘扬佛法的念头，这个不要紧。所以这个第八无来是叫做能障，这是第一能障的意义。第二所障，所指那些种子啊，种子为第八无来是所收藏的种子，无论有多少无量无边，通通藏在第八无来识里面。站在第八识的本身讲叫做能障，站在种子这边讲，它就叫做所啊，这个种子就是所障。种子为第八无来识所障啊，那么能障所障的意义就明白了。第三呢，叫做我爱执障。这就是众生的轮回根本了。我爱执障就是第七末那识，第七末那识这个意根呢、啊？第七末那识，它有我知、我见、我慢、我爱这四种根本烦恼。它执着第八阿赖耶识为我，执着第八阿赖耶识是我。那么因此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这个东西在哪里作祟，就是由他所使了。因为他执着地猫呢是为我，所以一直到今天轮回生死没有断啊。那么第七末那识就是我爱执障。执障是众身份，在众身身份上有这三障的意义，能障、所障、我爱执障。而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三藏啊，当提就是如来藏，当提就是如来藏，所以楞严经里面说这个是当提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不必离开世去另外找如来藏。所以现在这里说是藏如来藏，在凡夫份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是藏，在大菩萨的身份上就是如来藏，他已经具备如来功德啊、那么金刚藏菩萨他具备这个如来的功德，成就无量功德，这就是后得智。后得智现在后得智成就成为如来藏啊、本有的如来藏的这个根本的智慧已经显现， 现在有修行的厚德智也将近圆满，所以根本智与厚德智相会合，由这位菩萨来说这个所谓实地才能够圆满完全表达出来。因此之故啊，要有金刚藏菩萨为上首而来说这个实地品。所以最后这个续分的总结说，金刚藏菩萨而为上首，要由金刚藏菩萨为领导所有的菩萨众的上首。前面列出39位名字，第一位就是金刚藏啊。那么当时第一位金刚藏我没有解释啊，就是要留到这个地方来总结解释啊。那么所以讲经啊，要懂得这个讲经的技巧，要懂得这个讲的时候啊应当在什么地方讲啊。例如金刚藏这三个字的名字的解释啊，前面一开始第一个名号不就可以解释了吗？可是在那个时候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讲呢？因为后边38位名号都不打算讲。假如不打算讲，你第一位先讲了，后边不讲了，这样子就不够调和。那么这个名字都列出来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以金刚藏为上首来解释这个上首的名字，这样子才能够啊后服这个说法的这个次序，才不会有所偏差。那么到此为止续分讲完了，接下去第二三脉分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